点啊。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二章啊，24到27节。我们一起首先做个开始祷告啊。亲爱的救主，我们要继续奉你的名来敬拜你，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主耶稣你的话语。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光亮，真的让我们这样一颗坚硬的心变得软弱，让我们骄傲的心我们变得谦卑。主啊，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你让我们把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都可以归给你。主啊，不管是我们是在台上还是台下的，主啊，我们都仰望了你的面前。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恭敬仰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一起来读啊，这段经文打印在周报上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呢是在查经，在查的22章啊，因为这个准备的时间太短了，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把我们查经内容总结了一下啊，我们就今天来学习这几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都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好，阿们。如果上个星期你来这经参加了那个主日，你那一堂我们讲的信息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他的门徒如何在逾越节的晚上来过，来吃最后的晚餐，是吧？那一次我们讲到在吃那个圣餐的过程中，基督说有人要出卖他，是吧？而且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的经文我就不再重复了，当时很明显的点名谁，犹大要出卖耶稣基督，这是在最后的晚餐上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在之后基督就设立了晚餐，是吧？就不接着圣餐，设立了圣餐，这段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刚才我读的这段经文，门徒起了争论。注意，当门徒起这个争论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在吃晚餐的时候，是吧？最后的晚餐。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那天晚上坐在那里吃晚餐，你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悲哀？你会为耶稣基督所选的12个门徒感到非常的悲哀。为什么？基督说他第二天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做最后的给他的门徒在像一个这个道别一样的。基督而且说了，这是我跟你们在一起吃的最后的晚餐。基督也说了，你们这里有人要出卖我。请问这个时候你的话题的重心会是什么？你会说，哎呀，他反正咱们的头要走了，咱们几个排排坐次看谁为大，你会是这样吗？不会的。可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基督点出来有人要出卖他，而且很明显的在指向犹大，是不是？可是这些人没有人 care， 是不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基督借着点出犹大说你要出卖我，犹大怎么样？没有说马上去悔改。就像你看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准备去偷别人的时候，你给他小偷说做一个暗示，说小偷，哎，我看到你了，你马上要偷别人。请问那个小偷怎么样？除非这个小偷是一个完全被邪恶所蒙蔽的那个人，他否则他会住手的，他不会再偷了， 是不是？他会说，哦，有人发现了，他马上他不会偷了。可是犹大当耶稣基督在当了他的十二个门徒指出来犹大你就要出卖我的时候，犹大没有住手，是不是？犹大没有悔改，反而犹大继续怎么样去找那些叫什么会堂那些人就来抓耶稣。那个时候他是完全被什么被撒旦迷了心的。所以说我们在查经的我来分享，有人曾经提出这个问题，说犹大卖主，那个卖了主以后，他如果他悔改的话，他还有没有救恩？我们说犹大是没救恩的，因为基督在最后的晚餐那一天，当他说出来你要出卖我的时候，其实他就在给犹大最后的一个机会，不是吗？他趁着点出来你要出卖我，可是犹大他完全有两个选择，他可以怎么放弃去出卖基督，是不是？悔改。就像彼得可以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最后怎么样回转，犹大没有。当他面临着最后的那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放弃一切的救恩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刚才说有人说提出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它是一个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自绝于救恩了，是吗？好，我们看十二个门徒，一个要出卖基督，而且死心塌地的要出卖基督，是不是？另外这十一个呢怎么样在这里却要争论谁为大了，咱们几个排排坐势，谁来当老大，谁来当老二，谁来当老四老三了、啊、这是基督所选的十二个门徒。有人说了，尤其那些不信主的人说，你们所信的这个基督啊很失败嘛，你看选了十二个门徒，一个怎么样把他出卖了，另外十一个呢马上你看这还没走呢，耶稣基督还没离开他们呢，他们已经可以在这里没有说怎么样，哎呀咱们怎么样把基督留下来，对吧？或者是为了出出主意或者怎么的，对吧？反而怎么想到，哎呀他马上走了，哎咱们怎么样来分赃啊，你看怎么样来排桌次，是不是？他们认为你们所信的这个神很失败啊，神当初所呼召这十二个门徒，这是陪着他们走了三年，这些门徒每天跟基督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听到基督教训的这些人，当真正的关键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实在是让人感到悲哀。但是这是神的失败吗？这是主耶稣的失败吗？不是的，主耶稣知道他是上帝，他是神，在他里面一切都是敞开的，他知道谁会出卖的，他知道我们这些门徒是什么样的表现，他知道这十一个门徒以后会怎么样，甚至彼得后面，如果你读这个福音，接着后面三四节开始就指，基督就指出来，彼得你要三次不认主，基督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呼召这十二个人来跟从他？他就要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实在是不配领受恩典的人，不是吗？我们真的是那样的罪人。你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听到人说，哎呀我没见耶稣，我要是两千年跟耶稣在一起我肯定信他，是不是？不可能，你跟着基督你也不会不信的。这十二个门徒就跟着基督跟了三年了，是不是？他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人是何等的失败，我们就是那样的背离上帝，上帝就把他的恩典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无能为力，不是吗？所以说透过这神所选的十二门徒，我们为这十二个门徒悲哀，不仅仅是十二门徒，而是看到我们整个人类的悲哀，是不是？别说耶稣选的十二个门徒了，上帝呼召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神看护和保守他们多少年呢？多少年？是不是亚伯拉罕子约、大卫子约等等一直传下来，有多少次，可是他神的选民怎么样一再的是背离上帝。请问难道是上帝失败了吗？不是， 因为你没有看到故事的最后，你看到了故事的最后，你就知道神就是要借着你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人看到我们人做人是何等的怎么不配来领受恩典。最后当你看到故事的最后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哦，唯有仰望基督，唯有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如果唯有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和保守，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上帝。这是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根本不是上帝的失败。所以当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凡是上帝要得荣耀。你看到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事情都是人败坏的腐败的败坏的结局，你又会把上帝，你又会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上帝。这是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这样看。当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就看了，你就觉得你信的，我们说信的这个上帝是那么的不可理解，你还觉得我们的人是多么多么的好，是不是？你觉得这十个门徒还不错，他们跟着基督家跟了三年，是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吧？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这些十二门徒，真的他们这样在这个特别的一个时刻，而且在最后的晚餐这个时刻说有这样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什么，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的不足为怪，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甚至我们在座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跟这十二门徒其实一样的。你真的那天参加那个晚餐，告诉你你跟他表现一样的，你说明你还在跟他们争，是不是？你给坐第几个椅子，是吧？哎，好，我们回到这句话这一段经文的主题。这个计划的主题，这几段经文啊，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谁为大？耶稣基督在讲这个例子是借助于晚餐啊。其实呢，在犹太人中啊，他们吃饭呢，他们有跟中国有很相似的一种文化，就是吃饭都要排座位嘛，对吧？谁应该坐哪里？一个桌子，比如像我们中国是有规矩的，对吧？我上一次无意中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怎么样来排座位，主人坐在哪个位置，这个客人坐在哪个位置，主人里面的第二个应该坐哪个位置，他都有讲究的。哎，所以不是随便坐的。他们说呢，我查了一下，其实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吃饭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主人给客人呢，他们的座位啊，也是有一个区别的，不是随便乱坐的，是吧？所以呢，基督在这里就是想借助于这个例子，他说什么呢？什么是伟大的？而伟大的，那么当时在坐席的时候啊，肯定要坐在上方，是吧？坐在上方。其实在这里他不仅是在讲吃饭，他讲的是什么？是在整个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伟大。你自然就想到君王是最大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的职位越高，你是一个君王，你的君王，你的国度越大，那么你掌握的资源就越大，你的权柄就越大，是不是？所以君王，所有的君王就是什么？他总是要由别人来服侍他。你看没看那个末代皇帝啊？一个电影，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怎么穿衣服的，真的，他就穿衣服，他就早上起来把手这样一伸，一站起来，哎，那后边人就把衣服哦给他套起来，真的，末代皇帝就是这样子，他是不会的，他这就是饭来张口的，就是这样子，真的连衣服都不会穿的。所以说我们说在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君王伟大的那些人就是什么，他是发号施令的，他是希望别人来扶持他的，是吗？所以人其实人自从犯罪以后，其实人所追求的就是什么，就自以为是，他就想当最大的，因为他不愿意顺服于上帝，顺服于神，所以说他才去吃那个禁果，是不是？因为他知道吃那个禁果是不是可以眼亮了，然后我自己就可以判断是非了，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所讲的罪里面的第三和第二项和第三项，对吧？我们当时讲罪的四个层次，对吧？其实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就是了，都其实第三个层次就是讲的原罪，就是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欲是从亚当的犯罪在人心里去泛滥所开始的。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其实这样一个价值观在这些信徒里面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的。其实在路加福音，如果我们前面我们一直在查，你在我们查的经文我们讲过，在第十四章啊也有一段经文就涉及到这些他的这些门徒啊或者是信徒们啊，就涉及到在这个教会里面谁或者说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谁为大为小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啊，基督也是借着于一个吃饭的一个过程中来讲这段话啊，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我来给大家读，你们可以听。基督见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人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基督在教训他的这些门徒的时候，其实也在讲针对人自大的这个问题，在其实也在教训他的这些门徒。可是这些门徒你看在最后的晚餐他们又发生了这样的纷争，所以这些门徒啊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尽管我们跟着基督，他们跟着基督这么多年，其实在他们这个世界观念，他的观念里面其实真正的没有把在神国度里面为大为小这个概念搞得清楚。有人说了，基督不是说吗，将来我们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封给我们君王的职分，是不是？这我们祭司君王的职分的，我们是君王，我们君王，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复习的时候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复习，我们就该坐在首位啊？啊，你跟基督将来在一起是吧？你跟基督说，哎，你封我君王了，好啊，你然后你上下来一屁股坐了那个最主要的位置，这就刚才说了，基督说，真正请你来那个人。要把你给请下去，然后把别人去坐上去，那个时候怎么样你就感到羞愧了，退下来。只有当那个主人把你给尊贵的放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你才有光彩了，而不是你自己觉得，哎呀，你放我为君王了，我自己就坐了上去了，那个没有光彩，不是吗？所以在这里基督在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认清，在神的国度里为大的就是要怎么样，倒是要像服侍人的，就像在第二十六节所说的，就是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其实这句话记住不仅仅适用于天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它也是适用的，你记住啊，神说的话不仅仅在天国的使用，知道耶稣说的话啊，包括我们说神所说的话不仅仅在天国的有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它也有效。神说，耶稣说，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我告诉你，你就在这个社会上也使用。有人说不是啊，我是国王，不是君王，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你，是的，君王他想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可以怎么样让别人去服侍他，但是如果说这个君王没有一个服侍人的心的话，我告诉你他是做不久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些掌权的，我们说在二十五节说 那些掌权的也要管他们称为恩主，为什么？不管他们表达好不好，他也希望他的民众怎么样来呼召他们为恩主。有恩主就是有恩典的主，不是吗？什么叫恩典的主？就是他怎么样来服侍他的这些民众。所以说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是适用的。我们说在公司里面，你去看啊，有些人他的工作，你们如果接触多了，你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工作经历，会发现在公司里面有的人是什么，为了爱好去工作的，他就喜欢这个工作。有些人是为了什么工作，他为了就挣个份工资去工作的。所以每个人工作不一样的目的啊。有些人真的是为了升职去工作的，这种人你跟他去同事他是很讨厌的，你知道吧？他一切他就是这个 game player， 你知道吧？就是他一切他在做他的目的，他不再 care 这个给公司比如创造什么好处或者什么利益，他想的我们做一些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个机会，他利用这个机会怎么样来表明或者来让他有机会可以晋升。这种人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去合作，因为他没有一个去服侍别人的心。你想做这个 team 的 leader， 你就要有一个服侍大家的一个心思，是吗？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他现在公司做了很大，他有在济南那边开一个分公司，北京的总部啊，有2400人的员工啊，他甚至可以上亿了都。但是我们跟他聊起来，他非常苦恼，为什么？他说我这个月我要考虑，我3个月以后我的员工有没有事情做，知道吗？他说你看他在外边有时候非常的光鲜啊，但是你知道他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什么？因为他要扶持2400个人。他的压力大，你一般的员工是的，你这是上班早九晚五是吧？你上完班拿工资回去好了，他们不行啊，他们想不仅是明天后天，他想到3个月以后，我的这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啊，有没有人，这个整个要这些人要有活干，知道吧？他也不能够今天没活干把人解雇了，啊，明天有活干了再回来，不是这样的。那苏月他们做老板，他们就会有这种体会。从某种上讲是的，这些员工是在服侍你，可是呢，你从更大的角度来讲，其实你在服侍那些人，是吗？所以基督所说的这个话是适用于神的国度和整个世界都适用的。OK， 所以也就是说，在你们教会里面，你们怎么样真正做首领的？你反而怎么样要去要都是要像服侍人的，因为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基督在他服侍的这3年多里面怎么样，他为他的门徒和为他看到的这些会众一并赶鬼，是吧？等等，我们你要从我们从那个路加福音一直查经啊，查到现在，我们看到基督每天就是在服侍，是吧？也有收税的税吏，也有一般的痛苦的民众，也有什么瞎眼的、瘸腿的等等。神一直甚至神最后还要为他的门徒来洗脚。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行为或在世上3年他的服侍来要表明什么样才叫为首领的。因为在天国里面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为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就是怎么样你才去做首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你要去学会学习怎么样去服侍，要像他一样那样去服侍人。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服侍的榜样，他是这样来服侍我们的。那么我们又该怎样来服侍基督呢？或者说什么样来叫服侍基督呢？ 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受主呼召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心志，我们要跟从主，我们愿意去服侍主，是吧？我想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都是这样子。但是你想没想一下，更深层的来想一想，你觉得你应该如何来服侍主？好，我来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什么叫服侍主，也是耶稣基督说的话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着他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焦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开来，好像牧羊的分别为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为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就留着你住，或是赤身裸体给你穿呢？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基督？就像基督服侍他身边的那些会众、那些门徒一样，他让我们来服侍他，就是要让我们来服侍我们身边一个一个小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在这些小的弟兄身上所做的，就是坐在基督身上，这就是基督所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来服侍主。所以有人说，在教会里面，我愿意服侍，啊，服侍我不喜欢去做招待，我不喜欢去扫地，我不喜欢去摆椅子，是吧？因为呢，我要有能力可以做更大的事。没有小事，在教会里面没有小事，教会和这都是小事，或者说都是大事。因为你坐在哪怕一个弟兄姊妹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给基督的身上。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来对待、来看待我们每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啊，我说，我们就做的就有快乐，你做服事是有喜乐的，否则的话你做的时候是会有苦读的，你可能会短时间的会很快乐，但是你不会永远去快乐。你不相信，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我们说马大啊，我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路加福音的，我们找过的，我读给大家读经文，你们看啊，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啊。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他们到自己家里，还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慌乱，他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一个人伺候，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伺候，你不在意吗？你就吩咐他来帮我的忙吧。马大很有热心吧，马大知道他是在服侍基督吧，可是一顿饭的功夫没有服侍下来，他就有怨言了，是不是？他觉得你看不行，他服侍他的时候，他在服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没看耶稣，知道吗？他耶稣他在看谁？他在看玛利亚。他服侍耶稣基督，在他服侍倒茶喝水啊什么的，他在看玛利亚，你在干什么？知道吗？我们服侍的时候常常就是这种状态，真的。当我们对于教会的服侍、对于服侍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定睛看基督，我们定睛的是看其他弟兄姊妹，知道吗？ 我看今天，哎呦，这哥们儿怎么没来啊？我下周我也不来了，好像也可以是吧？是这样的，我一看啊，我在这洗碗，那些人在那聊着快乐，吃又喝的是吧？一次可以，两次可以，我告诉你，三次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都不行了，知道吗？记住啊，你说做的服事，做的哪怕是一个最小最小的事，就是做给基督了，基督在看着，知道吗？报答你的是基督，知道吗？你积你的财富在天上是什么？是在基督所给你的那个银行上面，那个账户上面，不是你的这些弟兄姊妹，跟他没关系，知道吗？当你有这样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服侍中你是快乐，你是喜乐的，知道吗？而且你有机会来去教会服侍，哇，你觉得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给你机会服侍了，你才有机会可以把你的财宝积在天上，你知道吗？你在天上的那个银行那个账号上才会存的更多，知道吗？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常常会带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世界观和观念来到教会里面，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常常会带着这样一个观念来教会，哪怕我们去做服事的时候，就像马大这样子一样。你说马大，你说好像他事情也做了，最后怎么反而不讨基督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做，他不是真正的是认识在服侍基督，你知道吗？他没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再去做服侍，他这时候的心在做的过程中，他是有个苦读的。当他苦读的时候，他就会给有纷争的。我告诉你，当他有苦读的时候，他不看基督，他看他的弟兄姊妹、其他人的时候，他就会有纷争，他会跟玛利亚就会有纷争，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很大的一些更大的问题。所以说，教会的问题，一切教会的问题和纷争，或者可以说大部分，不能说一切啊，都是因为人的原因。而人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人在教会里面，他分不清什么是伟大，他都想做那个伟大的，他做那个大的就要像在这个世界上做大的一样来做，一切的纷争就是这样，或者说大部分纷争就是这样。所以我很感恩的，我们教会里面非常的好，非常的合一，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里面在这一点。所以说我今天啰嗦的这些啊，其实更愿意听的是他们没有听到啊，所以你们都做的都很好啊，服侍的都很好。好，这是一个层次，我们该怎样去认识服侍主，该如何去服侍主。另外在这里要提一个观念，就什么呢？其实啊，我们靠我们自己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服侍主，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服侍主啊，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因为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带着旧的观念带着我们的服侍中，使得我们的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马大一样，让我们就带着一个苦读的心来去做服侍。所以这就是在彼得前书里第五章基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是说给那些牧养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呢要照着神的旨意，接着啊，我念了啊，很重要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大家记住这段话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在教会里面，你们做服事啊，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贪财，乃是什么？你们是心甘情愿要这样做，乃是出于乐意。因为神从来，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什么？神从来不希望神靠一个什么东西来辖制我们，让我们去不得不做我们所不喜悦的事情，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查经班里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父亲说神为什么去赐人自由意志，神为什么当初自造人的时候他没造一个亚当夏娃让他们完全听了像机器人一样的，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赐给他智慧让他可以管理这个伊甸园，让他有能力有智慧管理伊甸园。什么叫智慧有能力？就是让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怎么样来管理神所交给他们的事情，不是吗？神说让我们做他的管家，这个管家不能是像那个什么像机器人一样的，你今天做什么你做什么啊？不是这样，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句话就讲出来神的心意出来了，他说你们做什么事情不要出于勉强，乃是要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你们所托付你们的，就不是说我用什么能辖制你们必须去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把整个圣经的故事从头到尾，最后你仔细看啊，整个故事缩短为几句话，就是什么，神造了人然后放在这个圣殿园里，最后放在这个伊甸园里，最后人犯了错，最后神什么派他的儿子，差遣他的儿子付这个代价把人又重新救回出来。这故事就这么简单。请问神为什么当初就做一个就像最后他说呼召那个人那样的，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神不愿意那样做，神他希望他说造的人是什么，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大家记住啊，这句话它意义非常深刻，有灵的活人，他希望人是按照人的自由意志怎么样来顺服上帝。你顺服上帝，你是按照你的诚心心愿的去，你很乐意的去敬拜他，去服侍他，而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被什么辖制的。不像那个武功，你看那个我们看那个武大小生都一个人给你吃个药，这个药三天一发作让你辖制了，你没办法，必须臣服于他。神不是这样子，神希望我们去服侍他，在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出于甘心乐意，是吧？这就是为什么神造人，圣经所讲的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到最后怎么样，他最后说得到的那个人怎么被神说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说重价赎来的这个人是怎么样，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按照神说自由意志怎么样，他甘心乐意去服侍上帝，甘心乐意顺服上帝，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服侍，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如何来去服侍，才能真正能讨神的喜悦。但是神知道我们这样做，神这样的期望，他希望人是这样子，但是呢神也知道我们做不到，是吗？他知道我们人做不到，因为后面在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下边就说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吧？彼得跟基督说的很那个，没问题，基督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你们读下边经文，你们会看到怎么样？我就是跟你一起下监狱里面一块受死都没问题。彼得说的后面，接着你们去看啊。其实彼得就在靠一股血气在说这话，怎么样？真的当那个试探来临的时候，怎么样？他比谁跑得都快，三次不认主，那十一个门徒，其他的门徒怎么都跑得没影子了，是吧？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也是这样，我们在去教会里面去服侍，在去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我没法下去进行下去。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别说是像彼得遇见这样大的试探了，就说你的亲戚朋友都有不信主的，是吧？我们常常我们说你要为你的亲朋好友要去祷告，是不是？要求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你希望福音的临到他们。我告诉你，你祷告三个月，你试试，你看你还有没有信心继续祷告下去。我都有这样，我家里，我老家，因为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我现在只有两个妹妹， 我最大的期望就是我希望我的两个妹妹能够认识福音，我们家里还有两位，还有一个我儿子，还有我太太，现在的状况你们也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星期三每个星期三晚上有个祷告会，我每次就要提出这个事情去祷告。说实话我自己就没信心，知道吗？你靠我们自己，我祷告了这快一年了没反应啊，知道吗？靠我们自己你还会继续祷下去吗？你祷告不下去了，你就觉得哎呀可能不在神的旨意里面，你马上给自己找个下坡路，你就那个了，你知道吗？你就退缩了。所以这就是很深，我们说我们去服侍上帝，我们的软弱就表现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小事情上，不一定非要是像彼得那样子遇见不认主啊，主都要上十字架了，然后要怎么样，然后他就可以不认识基督了，可以否认认识基督，这样的大的试探我们很少会遇见，这样大的试探你连这样小的试探你就抵挡不过去，知道吗？我们就是这样的软弱，所以说神也知道，知道吧？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才借助于最后的晚餐他来提醒我们。甚至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彼得说没问题，我一定要怎么样要认识你，那么给你下到监狱里面都不怕。他甚至在做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说了，我已经在父那里为你祷告了，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看到没有，耶稣基督上在天家，他现在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就他知道我们会跌倒，所以他才赐圣灵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OK， 好，对不起啊，说太多话了。好，我们很快结束啊。好，最后一个重点啊，就是叫彼此服侍。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说你们要做领袖的要服侍怎么样，要服侍众人。好，那么在教会里就有两种，因为这句话就会引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什么，好了谢谢，那我在教会里可以做小的，我不做大，我做小的嘛，做小的我就可以怎么样，不去服侍别人，因为基督不说嘛，基督你们做大的你们要服侍众人，那我就做小的嘛，我就不用服侍别人，是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哦，基督耶稣说了，做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行，那我要为了我做大，所以呢我就要服侍小，对吗？对的。也就是说你服侍小的不是因为你想去做大的你才去服侍小的，知道吗？这就好像基督说那个，你好像被这个事情去辖制的，你服侍小的乃是出于什么？乃是出于心甘乐意，不是吗？那是因为你是要服侍基督，你带着爱心去服侍，因为基督爱你，你感受了基督的爱，你爱神爱人，然后你所表现出来要服侍他，而不是因为你为了去做大的你才去服侍小的，明白吧？就像你们那个学生在班里面当班长怎么样，哦，老师说你当班长要做好事，跟你其他的同学那你就做很多好事情，然后大家选票一选，哦，泡泡也选班长，不是这样子。就是你去当班长，不是因为为了当班长然后去做些好事让别人投你的票，知道吗？在教会里一样的，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去服侍别人不是为了要做大才去服侍小的，怎么？那是因为我们因为爱神，我们去心甘乐意的去服侍他啊。所以说我们说在神的国度，第一点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说或者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侍所有的地位都是为着要服侍照顾成全和牧养会众，这是教会的职能啊，他的所有的目的，他所有的职能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服侍照顾成全牧养啊众人的。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说就是刚才说的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的，他说你们就是说这些长老啊，在教会做长老的人，你们要什么？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啊，所以一切的职分一切的服侍都是为了什么？来牧养他的羊群。所以说我们说教会 它不是一个文艺团体，啊，因为文艺团体我们可以要怎么样，要表演的好，要表演的丰富，要让我们啊得到众人的喝彩，是吧？教会里面，我们有诗歌，啊，我们也有各种形式的敬拜，但是呢，我们不是为了这样一个文艺的活动，啊，来做的，那是因为什么？要表现，要彰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教会呢，它也不是一个像一个医疗诊所一样的，啊，或者是一个心理医生的那个诊所一样，教会不是的，教会不是要给人解惑的，要不是啊让人给这些俗世的这些安慰的，不是的。所以有些人到教会了，他觉得哦，听你的牧师的讲道很好，让我心里面很舒畅啊，整天闷在屋里面很孤独，哎，在这里吃吃喝喝和大家一起聊聊天，觉得心里面很放松，很好，我感觉很好，过一个星期下周还来教，这不是教会的职能啊。所以教会呢不是一个心理医生的诊所，教会甚至不是一个慈善的组织，教会是要做慈善的，但是它不是怎么样为了帮助人而帮助人，就在物质上财务上去帮助人而帮助人。教会是有它的慈善的一部分功能，因为这是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对吧？你们要捐助啊，要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啊。但是呢，这不是教会真正的宗旨，知道吗？有些人去到教会就叫什么？哎呀，就为了在教会里可以寻找帮助，啊，可以教会可以，比如说帮我去搬个家呀，可以帮我找个工作，可以帮着我怎么样？可以介绍一个便宜的旅馆呢，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啊，可以买点便宜的东西啊，是吧？这不是我们教会的职能啊。教会真正的职能是什么呢？就是传讲福音，让人归正。传讲福音，教人归正。传讲福音就是什么？就是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教人归正是什么呢？就是要人认罪悔改，认识基督的恩典，怎么样回到最初神创造人所要得的那个荣耀上。这就叫教人归正，这是基督所赐给教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任务。好，这就是我们说教会的一切的职能，就是为了要服侍照顾成全牧养众人啊。第二个是在一神的国度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没有地位的不同，而只有恩赐职事功用的不同，就是我们做不同的事情没有高贵啊之分，只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只是我们的恩典不一样，我们职事的功能不一样。因为在基督里面啊，基督说了你们怎么是一个统一合一的，因为什么？基督自己说，他说你们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你们合而为一的心。而且他继续说什么？你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啊，我们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功用啊，每一个人这个功用都不可缺乏，所以没有尊贵之分的啊，左手右手都一样的啊，你腿和脚也都是一样的，因为基督要让我们互相的搭配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神所赐给我们啊，每一个信徒是赐给我们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要求，就是这样，不是让我们去比谁为大，不是要让我们比是不是真正的啊，我为了去服侍他啊，要做大或者做小，来去决定我是否要服侍，或者要决定我做什么样的服侍。那是因为基督给我们这样的使命，那是因为我们因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认识了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我们去服侍他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分享到这里。